拜登总统签署经济纾困法案。国务院谴责中国人大对于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美国纪念新冠疫情一周年。
3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拜登总统在周四签署了美国国会在周三通过的1.9万亿美国救援方案，为美国民众和企业提供经济援助。拜登总统也将在周四晚发表首次电视黄金时段讲话，除了悼念新冠疫情中的逝者，也列出未来抗疫措施与计划，并对开放经济做出展望。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美国时间的3月11号呢，同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的疫情宣布是世界大流行病的这个一周年的时间。那么同时呢，也是美国因为新冠疫情而关闭商业活动的一周年。那拜登总统呢，就在星期三的下午，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在副总统哈里斯总的这个陪同之下呢，签署了昨天国会众议院刚刚通过的美国救援方案。那么总值呢是大约1.9万亿美元。那拜登总统呢，在签署这个法案之前说呢，在今天晚上他会在这个电视的黄金时段的演说当中，以及接下来一个星期当中，他这个拜登政府里面的官员跟阁员们呢，将会尽力的跟美国人民宣导就是他们在疫情的打击方面做哪些的防疫措施，希望民众能够配合，并且呢，也要展望怎么样让美国民众的生活回到正常。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In the weeks that this bill has been discussed and debated, it's clear that an overwhelming percentag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Democrats, Independents, or Republican friends, have made it clear to the people out there, made it clear they strongly support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Yesterday, with the final passage of the plan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ir voices were heard and reflected in everything we have in this bill. And I believe this is, and most people I think do as well, this historic legislation is about rebuilding the backbone of this country and giving people in this nation, working people, middle-class folks, people who built the country, a fighting chance. That's what the essence of it is.What I'm talking about tonight is the impact on the virus and how we're going to end this pandemic. And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bill beginning Friday and Saturday and through the week.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 Political 最新的民调显示呢，有超过79%的注册选民支持这个美国救援方案。那么共和党人当中呢，也有高达59%的支持度。另外呢，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也显示，有70%的美国成年人是支持这个美国救援方案，有41%的美国民众认为1.9万亿的金额是刚刚好，而有25%的民众认为这个金额太少了。那白宫发言人沙奇呢，在星期四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也特别提到，接下来一周这个白宫当中将会如何来宣导这个美国救援方案。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Next week, th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the First Lady, and the Second Gentleman will be traveling across the country to kick off the Help Is Here tour and amplify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During their trips, they will discuss the benefits of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for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y will engage with people at each of these stops about how the American people can benefit from the components of the package moving forward. So they will talk about the $1,400 checks,that 158.5 million American households can expect, and many who will start receiving them soon. He will talk about the historic expansion of the child tax credit. He will talk about extending unemployment insurance for around 11 million Americans, the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rental and homeowners assistance that is a part of this package, the expansion of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which will go to 17 million workers,and the components of the package that significantly reduce health insurance premiums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 families. And, of course, the fact that the bill will lift 11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and cut child poverty in half.
那白宫发言沙奇同时也介绍说呢，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先是这个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前往新泽西州，副总统哈里斯以及第二先生呢前往内华达州。那星期二呢，总统会前往宾州，副总统跟第二先生前往科罗拉多州。星期三呢，第二先生前往新墨西哥州，而在星期五呢，则是总统跟副总统呢都同时会前往这个佐治亚州来宣导这次的美国救援方案。好了，
好的，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3月18日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美中对话，并非是过去几年举办过的战略对话。美国除了探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也将讨论两国关系的竞争面。有分析指出，预测美中关系将因这次对话而重置是过于天真的想法，因为拜登政府并未放弃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而是在寻求更有效的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告诉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希望在所关切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和确实的成果，而下个星期的美中会晤是一个坦诚讨论美国关切问题的机会。
This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us to lay out in very frank terms the many concerns that we have with Beijing's actions and behavior that are challenging the securityThe prosperity and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So we intend to raise, and we will raise, the host of issues, some of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touched on today, that concern us.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告诉美国之音，如果预测美中关系将因此重置是过于天真的想法。他认为中国人并不天真。葛莱仪还说，尽管北京并不强调美中两国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但中方意识到它已经成为美中关系的主导因素。拜登政府并未放弃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而是在寻求更有效的竞争。美中高层官员举行会晤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将前往日本和韩国访问。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也将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这项机制一向被认为旨在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外交影响，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不过，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这个星期表示，星期五的四方安全对话并不是在对抗中国。
I would just note that the Quad is not about any single challenge. It's not about any single competitor. This is an entity forged and formed because we share common interests. Their maritime security is, of course, an important one, but our shared interests go well beyond that.
一些分析认为美国的语调出现转变。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埃里克·塞耶斯告诉美国之音，他看到拜登政府评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方式有所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区域性组织的目标有所不同。无论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否直接针对中国，还是针对区域性的广泛问题，重要的是建立合作，抵御中国在多种领域的强制性做法，包括军事、技术、电信和贸易。以上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中两国高层外交官员下周将在阿拉斯加举行会晤，这是拜登总统就任以来美中两国高级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晤。美国国会两党对这场会谈有何看法？下面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卡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呢，预计在下个星期三在阿拉斯加与中共中央外交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那么这也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中两国的高级别官员首次进行直接的对话。那么虽然目前呢会议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不过呢就像刚刚在稍早的新闻所看到的，布林肯国务卿已经表示了这一次的会谈提 供了一个机会，让美中两国有机会就一系列广泛的议题来展开对话，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双方存在严重分歧、深刻分歧的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呢，那目前在国会当中呢，有关中国的一系列的这个讨论可以说是国会两党最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美中高级别的这个官员的对话，国会两党显然呢也是抱持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和期待。我们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is, I think, the fact that China is a malign actor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whether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whether it's bellicose actions towards our allies and neighbors, or whether it's unrestricted warfare. I think all the things need to be on the table. And quite honestly, why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ntinue to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a country that has called us an enemy and has essentially declared war on us on numerous occasions by their actions, if not only in word. And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rese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moving forward. There's no reason we should continue to trade and have those kind of relations with somebody who's trying to destroy our country.
There's so many. I think, you know, human rights issues will be mentioned, obviously. Climate change issues will be mentioned. But also the issues I addressed in my statements and questioning about an economic policy that's not predatory or coercive and the concerns we have that surround those issues. You know,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edatory lending agreements to countries. Those things are all important. And it's important to have communication, even though we find ourselves at odds on many issues and on an overall view of how to conduct yourself, authoritarian type of government versus democratic type of government. That's very fundamental. It's also important that we're communicating. So that's helpful.
事实上呢，在这场会谈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呢，美中两国呢就如何定性这场会议呢，已经出现了分歧。在中国方面呢，强调呢这是美中两国的高级别官员的战略对话。不过呢，国务卿布林肯则是强调这不是一次战略对话。那么布林肯国务卿呢也还表示说，这一次的他目前美国目前没有打算有后续的这个往来。那么接下来呢，如果美方呢要继续进行后续的接触，则必须要看到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中国议题上要出现具体的进展和改变。那么国务卿布林肯呢，在星期三的一场众议院的听证会上也谈到说，这个人权和民主的话题接下来将会是美国对外关系的核心。那么我们知道，在国会当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呢，他也是长期的这个相当的关注推动这个中国的人权发展。那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则是强调他希望拜登政府接下来能够继续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来向北京加大施压的力度。我们继续来听听史密斯议员的说法。
It needs to be continued and commensurate with the challenges expanded. The genocide is bad and getting worse. The people, the Uyghurs are being repressed so horrifically. And you know, they're using child limitation policies of forced abortion, forced sterilization as another tool of repression. And that is significant because it's also counted a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you know, if that happens, it's part of the genocide. And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so recognizes it.
除此之外呢，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呢，也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呼吁布林肯国务卿和沙利文国家安全顾问呢，希望他们在与中国官员进行会谈的时候，能够着重焦点放在中国具体所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只是承诺。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了，感谢易华的详细报道。中国人大三月十一日通过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中国人大三月十一日通过了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美国国务院周四表示谴责。
We condemn the PRC's continuing assault o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 The changes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oday on March 11th are a direct attack on Hong Kong's autonomy, its freedoms,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limit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ducing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and stifling political debate in order to defy the clear will in Hong Kong and deny their voice in their own governance.
南加州藏人协会组织数十名藏人和支持者星期三下午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纪念62年前西藏人反抗中国政府的起义。
现场一位藏人抗议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会不懈努力让西藏摆脱中国控制。
I'm a Tibetan. I was born in India. And being a Tibetan refugee in India, I feel really kind of like disappointment. The day first I was born as a refugee. So my land is, my country is taken. And I request all the world that although how hard it would be for the Tibetans, although it may take like 5, 10, 15, 20 or 50 or 100 or 1,000 years, the Tibetan will never be part of China.
就在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并将不懈努力促进西藏和整个中国社会的自由与机会。1959年3月10日，拉萨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随后发生武装冲突。藏民们在大街上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国共产党离开西藏。此举演变为武装起义，这一天后来被流亡藏人定为西藏起义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纽约州长库莫的一名女性助手周三加入了指控其性骚扰的行列。库莫同时面临其他至少五位女性的类似指控，但分析人士称，在民主党占多数的纽约州，共和党人提出的弹劾库莫的决议目前难以通过。几天来，陆续有民众出现在库莫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外，要求他辞职。
在新冠疫情期间频频曝光于媒体的纽约州州长库莫，目前正面临来自州议会的弹劾危机。库莫此前连续受到数名女性对其性骚扰的指控。周三又有一名女性助手加入了指控的行列。
This allegation came to light, because the aide was watching the governor's March 3rd press conference where he denied ever touching anyone inappropriately. And the newspaper is reporting that the aide then, you know, broke down and, was crying because, she, you know, had this experience with the governor.
库莫同时面临其他至少五位女性对其性骚扰的指控，但她否认曾不当接触任何人，并对其行为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道歉。库莫同时拒绝了外界要求她辞职的提议。
I'm not going to resign. I work for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They elected me, and I'm going to serve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纽约州的共和党人要求对这位已经任职十年的民主党州长进行弹劾。但分析人士表示，在民主党占多数的纽约州，弹劾通过的可能性仍然较低。
There are 150 elected members of the assembly. Majority would be needed to approve and pass the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So that would be 76. There are 43 Republicans in the assembly, and so far, not all of them have are supporting impeachment at this point.So, you know, in theory, if they all were to, there would, you would still need to have about 33 Democrats supporting impeachment. And at this point, the numbers don't appear to be there, at least publicly.
库莫同时还面临来自民间的压力。几天来都有抗议者出现在库莫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外，批评库莫的行为和政策，并要求他下台。
These women have the courage to speak up, not just for themselves, but for vulnerable people. And this man refused to step down.
Women's March has called for him to resign. You know, he holds the highest office in the state, and therefore he should be held to the highest standard.
本周三，几名抗议者因为阻塞交通而被警察逮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周四，美国三大股指再创收盘新高，首请失业金人数低于预期，拜登签署了纾困法案，提振了市场情绪。道琼斯指数收报32485.59点，涨幅为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3398.67点，涨幅为2.52%。标普五百收报3939.34点，涨幅为1.04%。劳工部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首请失业金的人数为71.2万人，低于预期的72.5万人。普遍认为这与新冠疫苗的普及和各州逐渐开放经济有关。另外，拜登总统签署了经济纾困法案，并宣布加购1亿剂的强生单剂新冠疫苗，都提振了市场对于经济复苏的信心。一年前的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美国政府随后颁布国家紧急状态。今天，加州凯撒医疗内科医生郭芳医生和我们分享了这一年来美国抗疫工作的成就与不足。如今多款疫苗问世带来转机，他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仍然面临挑战。
美国对抗新冠疫情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您认为在这一年里美国取得了哪些成就，还有哪些不足？
我觉得哈，就是在过去的一年中，确实美国政府呢，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所以呢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也展示出现了一些就是挑战哈。那么我认为呢他们在疫苗的研发还有在治疗药物的研发方面做得很好。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哈，多款疫苗面世，那么我们呢也是受益，那么全世界实际上都是受益，因为疫苗是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帮助哈，有好处。那就是说最基本的防疫这方面我认为做的还是不够，在去年的一年中。好比就是说戴口罩，就是用了很长的时间，大家才逐渐逐渐的好像能接受，一开始很多人就是完全不能接受，对吧？我想这可能是也和文化有关系哈，毕竟美国在100年中没有经过，其上一次的大疫情大概是100年前的事情了哈。那么这一代人可能是现在呢就是说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哈，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说还是回到最基本的方面，在教育公众就是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洗手，就是说这些还是应该一直做下去。即使疫苗有了今天，那么我们也不要忘记哈，还有很多人没有打疫苗，而且呢，现在呢也是还是这个病呢还是在继续在流行中，又有一些新的变异，所以各个方面都存在挑战。所以呢，就是说应该在各个关节上呢都能做到最好。
在过去这一年里，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您个人还有您的医院都做出了哪些调整呢？
这一年确实有非常大的变化。那以前的话，你想我们在门诊就是说完全是那种传统哈，你约诊然后来看医生，然后医生处理，然后你去做所有的各种的检查，然后呢做诊断随诊，基本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哈。现在呢就是推行的一种叫做 virtual care， 那就是说用视频或者电话来约诊。那好比说这个病人怀疑他有新冠的症状的话呢，一般的我们建议的就是说都是做这种的就是不是physical 进去，就是做 virtual care。 那这样的话呢，然后我们可以来诊断，也可以用电话约诊，然后可以给他们相应的做一些检查。如果说你认为他需要做新冠检查的话呢，也可以呢，就是你这些都可以在网上给他 order， 然后他们直接去做就可以了。
那么病人对于这种远程医疗的方式他们能接受吗？而且医生使用这种远程问诊，那您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目前来讲，我认为病人对他还是抱一种比较 就是乐意尝试一种新的形式，因为确实提供了很多方便，像我有的病人上太浩湖啊去滑雪，然后呢他在那儿有问题他可以随时就可以做一个电视约诊，不用开车啊这么多小时跑回来哈，就是几个例子。当然我们有少一部分的实际上在疫情之前，但是现在达到这个就是非常的就是普遍的这种情况，这是在疫情之前呢是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基本上现在就是说有大概有一半的时间你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给病人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这就是促使我们就是让医疗呢走向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我认为这还是一个好事情。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广新冠疫苗的接种，但是仍然是有很多的民众对疫苗持一个怀疑的态度，那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顾虑呢是可以理解的哈，这个要就是说要去作为医务工作者呢去教育病人哈，医疗系统，这个是很重要。这个让人高兴的是，就是我的大部分病人来讲呢恰恰相反，基本上都问什么时候是我能打疫苗有很多的时候他们给我传那个电子邮件哈，就是迫不及待，就是说怎么还没到我呀，告诉我哎呦我有肺不舒服，我有肺的问题，我有糖尿病，我是高危人群，我要照顾我的父母，是不是应该给我先打呀，这样的话很多，我每天都收到很多这样的邮件。
其实现在新冠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哈，您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都有哪些？
就我认为这个挑战呢，就是说一个是新的变异，再一个呢就是说群众啊，他可能认为哦这是不是好一点了，我就不用戴口罩了，好比说 Texas 现在 100% open 了，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点为时过早，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你一旦正式完全 open 的话，那一个是疫苗还没有就是说达到70%-80%，因为达到群体免疫起码要达到70%-80%的人哈，就是从打疫苗到以前感染都加在一起，如果没有达到那样的话呢，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是肯定的，就完全开放，那这意味着就是说有更大的危险哈，这个病毒呢会再重新回来，我们不希望看到下一个这个峰值哈，这个是一个叫人比较担心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要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一部分哈，然后呢就是争取呢把疫苗的这个速度加快，让更多人能够达到疫苗。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Goal of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is to support a peaceful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Venezuela through free and fair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to help the Venezuelan people rebuild their lives and countries. One, designating as appropriate Venezuela for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Number two, addressing the humanitarian concerns of millions of Venezuelans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Number three, targeting regime officials and their cronies involved in corruption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number four, again, aiding and restoring a peaceful, stable, democratic future for Venezuelans and the regime, both through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and a long-term economic recove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recognize the 2015 National Assembly as the last remain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 in Venezuela. And the person chosen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to be interim president of Venezuela, Juan Guaido. Venezuelans have a right to democracy and a government that promotes and defends it,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in this hemisphere.